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知道呢，现在维州的疫情是出现了反复啊，尤其是我们这段时间都是提心吊胆的在生活，但是依然有一群人呢，还是在默默的去奉献去工作。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清洁这一行呀，也许在疫情期间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反而是不降反升。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两位华人朋友，他们一起呢开了一个这个清洁的小生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清洁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Michelle 和 Ben， 和大家打个招呼。 Michelle、 Ben 你们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做这个清洁的小生意大概做了有多久了？
我们从2011年注册的 ABN 到今年为止已经做了9年了。
9年的清洁，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走入这一行呢？
最早的时候我和 Ben 都是留学生，我们就找 part time 的工作，我们的老板他就是一个做学校清洁的，就一直跟着老板做，后面老板退休的就说生意转让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顺势把这个生意买下来了，所以一下子就做了这么多年。
在这么多年里面，生意起起落落，到现在为止就是保持了一个还算可以养家的一个不错的收入吧。
两位是通过这个做清洁工作认识的吗？
没有，我们在这个之前就已经认识，我们在这边读大学的时候头2年在交往，后面就注册就结婚了。清洁生意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大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打工，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选择。然后直到米歇尔是比我先毕业的，他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可能就米歇尔说既然我们的老板退休了，他要把工作转让了，那就转让给我们，我们就做着呗，白天依然我就可以去上学，然后晚上去出去工作，还能补贴自己的生活费什么的，挺好的。从负面的角度来说，我们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劣势吧。因为
有劣势。
对，我们那个移民签证跟大家传统意义上十几年前那种技术移民不太一样，我们的移民拖了好久，在这期间我们没有 PR 的话，我们找工作就其实蛮有劣势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就是说英语程度比较差嘛，这个实话实说，做清洁也是我当时能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讲，就是刚才米歇尔所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生意使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因为做学校的清洁其实跟普通人的认知有点不一样，它是在大家下班之后去工作，也就意味着你白天是空的，所以你白天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很多人白天要做的事情需要请假，我们不需要请假。然后晚上的时候他的工作量也没有很大，大到说你要干到半夜，所以说他整体的工作时间和一个回报率我们个人觉得是还不错的。
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应该说不是选择了这个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采访放出来以后会让多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决定改行啊，因为觉得真的是听起来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但是 Ben 刚说了一句特别好，就是说你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在工作本身上面呢，清洁很多人可能会理解这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工作，但是其实并不容易，包括整个生意的打理，然后到最后使用这些清洁工具，还有很多交流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小生意嘛。在这方面你们一开始上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处呢？
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老板的是罩着我们，帮我们跟学校沟通嘛，所以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学看老板的他怎么和学校去沟通吧。然后你做着做着你就会知道学校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学校都是天主教小学，所以其实他们因为有上帝的关系就不会故意的为难你，或者说是跟你提一些很刻薄的要求，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家庭清洁那样会要求特别严格。所以说我们一开始跟着做，我们就慢慢的学会了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客户非常在意的，什么地方呢是我们可以用多余的时间为客户去做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累积了一些口碑，还有一些经营和相处的模式。我觉得这些模式和经营的口碑其实是这个9年里面应该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它不是说我今天再花钱再去买一个生意可以直接拿到的东西，我感觉是我们用很长的时间交换回来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生意嘛，它也会涉及到税务上面呀，包括劳工的雇佣上面很多问题，所以它确实不仅仅只是一个清洁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包括清洁上面，我们从最基础的，可能你会觉得很低门槛的用抹布擦东西，用清洁剂喷东西，到很后面我们要学会使用一些专业的机器，并且还要自己维护这个专业的机器。其实就是说你一直做一行，你专业于这一行，你就会发现啊，原来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并不比其他的东西看上去简单。
360行，行行出状元嘛，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门道，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学问。这点我很想问一件事，因为两位等于说是家庭生意了，主要的这个生意支撑也是两位自己。我们之前就有一种说法嘛，就经常看到自己的父母成双成对的出入，上班也是一起，工作也是一起，这孩子就会说，哎，你看我爸我妈他们天天在一起，他们不会吵架吗？所以这种天天在一起的这种工作方式会对两位的关系上有影响吗？
首先一点啊，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白天有大把时间的已经相处在一起，我们可能相处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工作的时候反而算是短的时间了，白天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反而相处的比较长。我们在这个相处过程中，在这么多年生活中，我们已经磨合的非常好了，在这期间我们知道怎么和对方相处，所以我们相处在一起不会很无聊，反而会有更多的话题。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聊聊白天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白天你看了什么节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呢你学些什么课程，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去聊，因为工作的时候要开车的路上就可以聊这些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分工，在工作中分工也很明确，像 Michelle 主要是负责跟学校交流，然后呢购买一些器材啊，或者是购买一些那个药水啊 chemical 啊，然后雇佣员工啊，然后给他们发工资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主要交给他，而具体的去现场去干，去监督一些工作的质量，这个是我去干。所以有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反而也不在一起，最近来说的话。
所以等于说分工明确，让两人之间感情升温了。我还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工作期间呢，尤其是在做清洁这个生意期间，两位还是产生了爱情的结晶是吗？
嗯，对。
当时那种情况下是不是有些人手腾挪不开呢？包括现在有了孩子。
其实生孩子对这个工作影响蛮大的，因为等于要占用了一个人的几乎是全部的时间。那首先是感谢我们家里面的长辈非常给力，我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外婆和孩子的奶奶都愿意轮流到澳洲来主要照顾这个孩子，那就给我们匀了大量的时间可以继续回来工作养家。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起有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很贪心，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做生意觉得，哎，我自己能干的就尽量我自己干，就不要把工资去发给别人了。一直以来都有雇佣一些人，我们也很感谢这些跟我们一起合作工作的人。然后在太怀米歇尔怀孕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过来帮我们承担我们米歇尔不能工作的那一部分，而且在这当中他们工作也非常细心，然后学校给的反馈也非常多。然后呢，刚才米歇尔有提到学校都是天主教小学，他们一听到米歇尔有怀孕，他们都是非常的关心我们，不会说哎呀担心说哎米歇尔去休产假了，那这个工作怎么办，质量会不会下降，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反而会很多方面非常照顾我们，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员工。刚才像你说的是爱情的结晶，在我老婆生孩子这段期间，养育孩子从 baby 养育到现在算是长大一些的这段期间里面，反而我们和不管是为我们工作的，还是和我们合作工作的，还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两个学校，我们和他们的感情，我们和他们的交往也更加密切了。在这期间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反而更加得到升华了。
我这是越听越觉得很羡慕，很羡慕你们，不知道还能在话筒前把持多久，现在就有点把持不住的感觉了。有些时候想唱唱反调，你们会存在跟别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吗？有过类似的危机吗？
我觉得应该会有，因为这几年其实经济可能都不是很好吧。其实在这次疫情来之前，我们以前一些不跟我们继续合作的学校，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价格。因为 Ben 和我们比较注重工作的质量，所以说在价格方面可以被压缩的空间就不大。那现在学校清洁这一块大蛋糕，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想要来分一口，所以会遭受一些很低价的这种冲击，然后我们就会被筛选下来。所以刚刚我就谈到这九年的工作中和学校的关系，还有Ben谈到的这种情感上的联络其实很重要，就在于我有的时候我们客户选择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而是因为他最信任我们，所以这种信任关系也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吧。
尤其是我们工作的场所是小学，里面有很多小孩，这个就涉及到小孩的安全问题，在这方面学校校长或者是管理人员更愿意相信他们信得过的人，而不会选择，尤其他们愿意出低价来竞争的一般是那种大型的清洁公司，他们会派那些他们雇的员工，因为他们会经常换这个清洁人员，所以学校对于这种经常变动性的清洁人员他们是不放心的，尤其对于孩子安全这一方面。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竞争上还是有优势，我们和他们常年合作干了很多年了，对我们工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其实工作时候不光是信任啊，有些时候还是要实实在在的去处理一些事情，尤其是一些很棘手的事情，包括清洁也是如此。比如说在小学，因为这些学校应该在建筑上是有一定的年头了，有些时候比如会发现出现大面积的漏水啊，或者怎么样，影响了这种学生的正常的这种秩序，学校正常的这种秩序，所以很可能需要你们去紧急处理。有过类似的事发生吗？这样的事又是怎么去处理的？
对，危机处理是有的，因为很可能就是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老师和校长全下班了，学校里面就只剩下我们，然后你明显的看到这个东西会影响他们第二天上课，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们自己是会预先处理掉。常规发生的事情会有漏水，或者是他们的报警系统出问题了，或者还有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比如说突然破了，会影响到进出的安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是自己预先做处理，可以选择的方式有报警，就直接通知警察，对，直接让警察先过来，然后再通知校方，这样子做到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责任明确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学校也会比较满意这样的处理方式。
想问一下疫情期间呢，疫情期间是不是对你们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疫情期间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维州嘛，它开始进入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刚一开始的时候小学突然之间就是大家都只能通过网络上课，只有少部分比如说父母实在没有办法才会把孩子送过去，可能每个小学只有十个学生过去的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使用整个学校面积也不是很多，使用的厕所啊，使用的教室啊，都非常的有限的情况下，学校是跟我们谈过说，哎呀，你们看一看，现在工作量确实减少了，我们工资要不要减低一点？我们当时是欣然同意的。一方面，我们是觉得我们确实干的少，理当不应该收别人那么多钱；另外一方面，也是蛮感谢澳洲政府的，就是澳洲政府这时候推出了那个 JobKeeper 嘛，说你收入如果有降低的话，他会补给你每两周1500块钱。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这样的话学校既节省了他的支出，我们也能保住这份工作，但是我们的收入又没有受到影响，这方面确实还是不错的。然后维省的疫情渐渐好的情况下，然后学生又开始返回学校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还是不希望他的学生有受到感染，所以学校希望以前我们工作都是等学生啊老师啊全部放学和下班之后我们过去把学校整体做一遍清洁，但是呢在疫情期间学生回到学校之后，他们是希望我们可以像 shopping center 或者医院一样白天就待在那里，一旦哪个厕所用过了就给它清洁一下，学生课间的时候你就把学生所有的桌子板凳啊都给它消毒一下，老师也是在老师不在办公室期间帮老师把那个厨房啊和他的办公桌给消毒一下。反而这样我们白天因为工作量加大的话，学校因为它也有额外的一笔预算，反而我们能够收入也是增加的，所以说有利有弊吧。一开始是有一方面一点点弊处的，因为不确定将来这个疫情会走成什么样，但是到后来学生开始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收入反而是增加的。
因为我们知道疫情期间其实各个地方对这种清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没有考虑过在这期间去拓展一下自己的生意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太考虑这个，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如果人口过于变动的话，我们也担心自己的安全，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因为也有小孩，家里面有长辈，如果我们出去经常和太多的人见面，我们生怕把病毒带回家，那这样的感觉有点得不偿失。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因为如果学校持续给我们这么多的工作量，其实我们安排人手然后再培训人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说其实就是有点忙不开的感觉现在。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他的学校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跟我们所工作的学校一样，他们的管理人员或者是校长的话应该也喜欢用他们 很熟悉的人，我们现在贸然的过去跟人抢生意，可能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所以我说清洁生意这块蛋糕其实就这么大，大家在澳洲这个社会，我觉得竞争压力不是那么大，大家还是守好自己的这一份，帮自己的客户维持好他的整个清洁和一个完全干净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疫情。我们非常幸运，我们所工作这条小学到现在为止，两个都是在那个你现在说的这种热点的疫区，但是这两个学校里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 staff， 没有一个 student 有感染上 coronavirus， 我们是非常放心的。
生意本身的意义已经不在于经济这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交织，更多的是一种信誉和责任。嗯，有一点我很想问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孩子还很小，还没有长大，你们曾经有想过如果孩子在未来做你们现在做的生意，你们会允许他这么做吗？
嗯，完全没有问题。对于我们孩子以后将来要做什么东西，我们真的都是可以随便他，因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在选择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父母也没有给我们很大的阻力，我们是非常感谢我们双方的父母的。那我们也想做这样的父母，将来我们孩子如果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只要不是干一些太过不符合这个事业道德标准的工作，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服务于别人，尤其是 cleaning， 你像我们做清洁生意，英文就是 cleaning service， 他是给别人服务的，他服务于其他人，我觉得他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也好，因为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他付出自己劳动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为别人达成一些目标，然后使别人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我们都是支持他的。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说哎呀我们做这个这么辛苦了，以后我孩子不要做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因为毕竟每个人剩下的都是公平。
嗯，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有些时候我想到一个做工程师的父亲会跟孩子说你以后要当歌手，一个当歌手的父亲跟孩子说你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工程师。从两位能够感觉出来在这个行业里面那种满足感，真的是很多人所感到欣慰的，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我相信这个满足感就像刚刚 Ben 和 Michelle 所说的，也有来自家庭的这方面的支持。 Ben 刚刚提了一句，就是说您做这一行，您跟 Michelle 做这一行，家里一开始就很支持，没有质疑。但是我想说，在整个大家庭或者周围的朋友甚至相处的人当中，在你们做生意这么久，九年的 cleaning 生意当中，有没有遭受过些许的质疑之声呢？
好像还真没有
啊，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爸也是当年就是提前从这种我们中国讲是说从事业单位里退出来，然后自己开始做生意，他也很了解我做这个不仅仅是像很多人想象的是一个低门槛，过去帮人擦桌子啊、拖拖地啊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他也知道我们中间涉及到管理，涉及到雇佣，涉及到客户关系，涉及到营销，他也知道我们做的是一个生意而不仅仅是一个清洁，所以他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么做的，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也给我们很多帮助和鼓励。
我爸爸是医生嘛，所以我觉得我爸在这种事情上其实比较看得开，他很早就放弃让我来当医生这种想法，所以他也不太纠结我去做什么。但是爸爸会时常告诉我，就是说因为清洁它毕竟是一个需要体力的工作，所以他很担心随着年纪的上去，他怕我有一天会吃不消。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父母最大对我们的担忧，就是哎呀你不要做到50岁了，你到时候腰也伤了，腿也伤了，以后年纪大了会痛。除此之外的话，我感觉父母好像对我们这个工作其他的质疑并不大。我们很多朋友一部分是以前同学，还有一部分是教会里面的，然后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一代的移民，他们本身也是做清洁的，所以大家算是同行，就不太会有就是哎你这个工作可能啊不太上档次了这种说法。不，我觉得大家彼此之间是很尊重，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人手他们还会过来帮忙，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爱的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的朋友以前也会过来帮忙，现在因为大家都大了，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了，所以渐渐的过来帮忙也就少了。
是因为在澳洲我们知道留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总归要花一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我说我们从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雇一些人，我们就雇我们那些正在找工作朋友，说，哎，你们过来帮帮忙，你们过来工作工作，也给他们一份收入。所以他们自己其实也或多或少帮我们干过几个礼拜，帮我们干过几个月的都有。毕业之后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但是大家还是能聚到一起的，并不会因为我们是做清洁的，他们是做别的工作的，好像大家就聊不到一起去。因为毕竟在澳洲，大家能玩到一起去，更多的是因为对爱好，而不是因为你的工作。
想问一下两位，对未来有憧憬吗？想把这个活儿一直做下去吗？刚刚 Michelle 谈到父母有一些担心是关于身体上的问题，觉得可能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身体上会留下一些当年操劳的痕迹，会有自己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吗？比如说做出一些改变。
我觉得可能以前我跟你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跟今天我跟你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这个 coronavirus 这件事情，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人筹划很多事情，觉得我们能够有一个展望未来，有一个盼望未来，并且为之努力的一个人生轨迹时，但是我觉得这个 coronavirus 来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或多或少来说，就是冥冥中就有注定吧。我们两个人因为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比较相信神的安排。我们觉得即使是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也相信他们能够理解，就是说总归各样环境对你来说都是一个使你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不是特别的在意将来说这个工作我们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也不是那种消极的活在当下，也是积极的，就是每一天所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尽力的把它做好，尽力的让别人满意，尽力的就是也赚取一份收入，然后呢自己也能够用着这份收入啊，不管是去帮助别人还是自己有一些吃喝玩乐嘛，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要规划五年规划十年之后的事情，我说在这种疫情期间真的不好说，就是谁能说五年之后会怎样，十年之后会怎样呢，是不是？
所以过好当下的生活，走好当下的路，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感谢 Michelle 和本今天接受到我们的采访，真的从两位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满足感，那种不争不求但是时刻生活在幸福中的那种感觉。不论自己做的是什么事情，不论自己手头上所做的是什么，不论自己身边是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但是可能我们换一种眼光，一种生在当下，一种感受当下，一种对身边每一个人都去关照去关爱的这么一种心态，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幸福的。尤其是在疫情的当下听到两位的故事，我真的非常感动。真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此时此刻都应该感恩，甚至是对疫情感恩。我们不知道疫情出现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是我们至少知道疫情的出现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就像两位这样一路走过来九年的风风雨雨，非常感谢，也就让我们的广播声中去印记两位的九年以及未来的无数个九年。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